就说我他妈肛裂，
肛门裂开了怎么办？他脑子里面就是有个鸡巴，
我都没有湿，他也没有硬，
所以你现在是名副其实的猪肛裂。是喷泉公园，我是今天出门放风心情好好的乔乔。
我是因为长时间隔离然后又不去上班进而自闭的猪猪。
你的菊花还好吗？
就是那一天超级夸张，就我你知道我本身晕血，就前两次我跟你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也就是擦屁股的时候，我以为就是便秘导致的擦屁股就干裂，然后有一点血。然后那天你知道吗？马桶里边的水被染红了，然后我当时就超怕，你知道吗？就因为我之前遇到那个事情之后，我就查了，人家是说内痔的话，就痔疮的话可能会遭遇喷血的情况。我又晕血，我看了一眼之后，我就大早上睁开眼，我先上的厕所，然后我就开始晕了，你知道，然后坐在那个地方就四肢在抖。然后下午的时候我去就很过分，下午的时候我去撒尿同样还在滴血，但是昨天莫名其妙的什么状况都没有了，今天也没有，
就是以为自己会在某一个晚上喷水，但是万万没有想到会先喷血。
对，
我发现最近就是因为可能是疫情的原因，就大家都在家里面，就是习惯了在马桶上面玩手机，就很多人的菊花都还蛮惨的。我那天还说，那天就是老张菊花很惨嘛，然后我就说我研究一下做一些功课，后来发现这个功课其实很多人都能用得上，我也发给你了。
是，我跟你讲真的，然后有好多人就我在极客上发，就是忍不住我就说我他妈刚裂，因为也不能在朋友圈发对不对，我就在极客上发，我说我刚裂，很多人就说我长时间在家坐着，我也特别怕我自己内置。
所以你现在是名副其实的猪刚裂。
然后你知道吗，然后我这条动态就是本身只是有自己关注的粉丝可以看，然后我这条动态因为评论点赞的人多就上了广场，广场就是整个极客用户可以刷的地方都可以看到，然后很多人跑过来，然后我还涨了好多粉，就因为刚裂。
其实说到刚裂的话，其实我就想到我朋友给我分享的一个小故事，就我刚截图给你的。
嗯，
我就是还是要说，就是因为听众朋友不知道嘛，
嗯，
就是故事是这样的，就是我朋友的男闺蜜是一个医生，
嗯，
然后呢前两天呢他的前女友同样的也遭遇了肛裂，
嗯，
然后前女友就向他求助，
嗯，
说肛门裂开了怎么办，然后呢他就直接把裤子脱了拍了一张肛门裂开的照片给他的前男友。前男友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作为医生嘛，对吧，就是很专业的去指导他应该用药或怎么样，但是完事之后他就越想越不对劲儿，就你明明可以用语言描述的，你为什么要拍张照片给我看，
就可能觉得说是前男友又睡过对不对，然后自己私处私密的就可以让别人毫无顾忌的看，但是他毕竟是前男友啊。
我其实想的可能还更表一点，就是说他直接想用生殖器私密部位来引诱他过来，因为现在是疫情期间嘛，大家的社交也受限，就没有办法去约炮，然后但是这种就现成的话还可以让他送屌上门来解解渴。
但是刚裂，兄弟，一不小心动作激烈，如果血流如水怎么办？这他妈怎么会？
不要因为一张菊花的私密照而破坏了你做医生的本质道德好吗？然后今天的话题是我们是准备是来聊一聊什么，聊聊友情。
嗯，
之前聊了太多的些不啦不啦乱七八糟的，我们今天聊点稍微偏正经一点的，就是聊些友情的话题。
我在准备聊友情的话题之前，我特意跟我的那个朋友说了一声，就是之前反复出现在咱们节目里边但是从未透露姓名的那个朋友，我说我在新一期的节目里边准备把你的名字说出来。他说不要这样，这样真的好吗？我说但是可是是夸你。他说那你说夸我什么？
对，你准备夸他什么？
嗯，其实夸他什么，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可以夸的东西。就是他虽然就可能在日常的交往或者是在别人看来可能是一个渣男的状态，那首先他的感情跟我不扯关系哈，就是我们只是所谓的朋友之情。在朋友方面的话，我个人觉得他很称职，也很坦诚，也很 OK， 就是真诚和坦诚是我交朋友的第一原则。
他是什么星座的？
他是双鱼。
双鱼？
对，他是双鱼座。
我也是双鱼，
但是他的性格就跟你其实差别不是很大啊。我的双鱼座朋友只有两个人，就是一个是你，一个是他。就是你会跟他聊什么东西，他不会用别人的眼光或者是特别主观的角度去跟你分析，他永远都是站在客观的角度，甚至是你做错了他会直接跟你说，兄弟，我觉得你这个做的不对。所以你有很多事情的话其实你蛮愿意跟他讲的。
对，这就是我们大双鱼的魅力。
我可能也没有接触过太多的双鱼，但是这一点我很欣赏。比如说我情绪特别激动的时候，跟你讲过吗？我情绪激动的时候找他也是在我最近两年的生活里边唯一平凡的一个人了。就是他会跟你在你情绪激动的时候，他会真的认真的替你发牢骚，然后也会真的认真的帮你分析你自己到底是你自己的问题还是别人的问题。
哎，我真的特别讨厌那种人，就是你应该能碰到这种人，就是说比如说你现在你有一些抱怨的情绪，一些负面的情绪，你找他去倾诉，对吧？
嗯，
结果人家就说，哎呀，你不要这样想，也许人家不是这样想的，也许不是人家不是这个意思呢，就是会劝你要大度一点，要正能量一点。我真的很讨厌这种人，你知道吗？就是你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你没有站在我的角度，你凭什么要去劝我说让我大度一点？
我跟你讲哈，就是我为什么喜欢你还有我朋友一个特别重要的点，我想起来一个例子是什么，就是我人本身都是有阴暗面，或者是有不是很正面，就是有负能量的时候，比如说被别人喷，或者是思想很极端的时候。比如说我遇到思想很极端的时候跟你讲，你就说不要压抑自己，就算是自己做错了你要喷回去，对不对？然后他一模一样，他也会跟我讲你要喷回去，然后会跟我讲说你要他妈正正当当的双标啊，就是你要要求了别人，就算自己做错你也要很正当，你是不是渣？他就会反过来怼我，就是说可能觉得我是说他心里边太脆弱了或者是怎么样。反而你就会觉得真的是朋友，他不会太去，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去跟你分析这件事情是对是错，而是说我就站在你的立场，他妈的你就是我要护的那个犊子。
护犊子这一点真太他妈对了。
就是你就是我要护的那个犊子，然后护完犊子之后他们不会一味的护犊子，不管是你还是我朋友他都不会一味的护犊子啊，就是护完犊子之后都会跳出来跟你 在后续再谈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都会跟你讲，有一说一哈，那件事情其实是你做的不对，他都是说为什么你做的不对，都会给你讲出来。只是在那个情绪的当下的时候，他就是护犊子，你自己心里边爽，老子就站在你这边。
肯定是啊，你人有情绪的时候，你肯定是要先发泄才是最重要的呀。其实他们愤怒的时候要听你在这讲大道理，跟我来鸡汤啊。
对啊，所以你知道，但是大部分的人虚伪的感情是什么样子的，在你生气或你情绪波动的时候，他们其实不太能 get 到你生气的点，或者是他们就根本不知道你需要的是什么。所以你这个，你就人是人，什么时候是朋友，对吧？你开心的时候，你难过的时候，可以跟你这个朋友产生共鸣，这他妈才是朋友啊。那你每天吃饭了吗？拉屎了吗？睡觉了吗？这他妈算什么朋友？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就自我需求的一种表达，就是我希望别人来护我，所以我也会去护别人。
嗯，
我其实这两年就悟出一些相处的一些道理，就是说你希望别人怎么对你的时候，你就要怎么去对别人。我以前是很别扭的，你知道吗？就是很怕去付出真心，或者说去表达自己也好，还是说去怎样。但是我这两年慢慢的学会，就是说我会意识到真正勇敢的人，他是会主动去先给出真心的。
嗯，
就是你就好像是一个200斤的胖子跟一个50斤的人对打一样的，我先给你打两拳我也觉得无所谓。
嗯，然后朋友里边我还比较认同他的一个点是什么，他说朋友的糗事就是拿来攻击的。所以我们不是有一个小群吗，然后我们日常交流的方式就是会把你的糗事没事翻出来攻击一遍，这就是他们朋友啊。但是我其实觉得还蛮舒服的，因为你也不会太介怀这件事情。反过来之后，
你听到我外面的女生在叫吗？
真的听到了，声音好大呀，妈的。
不是在叫床，
在干嘛？
是看到了可爱的小萌物，发出一种啊，好可爱哦！
哇，这个小狗狗毛茸茸，好可爱哦！
天哪，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小动物？
是的，
我真的，我第一次对爱猫爱狗人士起了杀心，就是这两天，你知道吗？
就是你记得那个电影，黄晓明的那个电影，为什么要吃小兔兔呢？兔兔那么可爱。
你说这个台词我还学了很久。为什么要吃兔兔？兔兔这么可爱，不要吃兔兔。我来，我们先为兔兔干一杯来。
好，干一杯。
有没有一些就是从童年一直玩到现在的这种类似于发小的这种朋友？
有男孩子，但是他自从结婚之后就很少跟我联系了。 就是有了女朋友之后，可能女朋友会要求你，比如说你不能联系你之前的女性朋友，然后就会变得很少联系。所以我对这个东西还蛮就是存在着一个质疑，或者是交流，或者是不太明确。如果像比如说我这种只有男性朋友或者是女性朋友很少，比如说只有你或者是我那个闺蜜，那我不能说我之后我如果有了婚姻生活，我接下来之后我就不跟我的男性朋友联系啊。但是是不是会存在着所有的人结婚都会遇到这样子的情况呢？就是他们的老婆都要求他们不要跟他们的女性朋友联系。
我觉得大部分应该都会这样子的。其实你知道，就是我们说要在聊这个友情的话题的时候，我其实还去做了一些功课。因为我本来还在想说，因为其实像你像我在女性群体里面其实都有受到过某种程度上的女性的攻击。
对，
所以我其实开始的时候我还在想我们要不要聊这些东西。后来我在想，其实我们在如果在聊这些东西的话，其实是特别的片面的。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些资料，一些比较有说服力的一些资料。所以我就会发现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在讨论就是女性的友谊的虚伪和脆弱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讨论这些当中，其实我们会把女性之间的友谊的问题往往会处理为一个私人的问题，比如说是这个女性自己的人品或者性格的问题，或者说是某一类女生的问题，但是其实我们女性的友谊它绝对不能局限于私人的亲密关系，你必须把它放在一个置身于一个女性所在的这个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背景去理解。
对，
所以我之前看到一本书，是一个日本的什么社会学家叫什么上野千鹤子，他写了一本艳女，他在这个书里面其实就有一些记载，说去比较深刻的去探讨过在父权社会当中的女性友谊的困难性。他说女性的共同体是会比男性的共同体而言会更容易充满着一些混乱和动荡的，而这种混乱和动荡是社会为两性设定的不同的社会角色而造成的。你就比如说在男性社会里面，同性之间的共同存在这是一种竞争嘛，对吧？但它的价值标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一元化的，就比如说金钱和权力，它是比较明显的一些男性社会地位的价值相对是比较简单明了的。男人喜欢钱和权力，女人喜欢有钱和有权的男人，对吧？就这一点就很明确的价值观就会大多数的情况下是决定了男性的一个阶层之间相对的比较稳定，它不太会产生一些特别大的一些突变，所以男性他会比较容易建立一个自我认知和对他人的认知。就比如说他对上级他产生的要么就是敬畏，要么就是嫉妒的情绪。对同等级别的他就产生一些友好的或者是竞争的情绪，对更低层级别的人他可能就是同情或者藐视的情绪。它是比较直观的，但是在女性的世界里面的话，这种情况就会复杂的很多。一般来说的话，我们大部分女性她都会挣扎在不同的价值体系当中。你就比如说现在传统意义上的一些比较有阴柔的女性气质的女性，好像就不能在男性这种本位的社会环境当中获得一些话语权或者主动权。就如果说你作为一个女性，你想要跟男性一起并肩抗衡的话，那么你这个女性你多少会要有一些男性化。你要成为一个女强人，但是这种女强人她在这种婚恋市场上又是特别吃不开的。那如果说你是一个男人眼中的尤物，你性感风骚，对吧？你这是一些就是特别招男人喜欢啊。但是往往你又会在女性群体当中又会被他们当作是一个背叛者或者 他们会割裂于你，就是割裂于你之间的这种纽带，然后排挤你，就是排挤你这种耀眼的女人啊。所以对于女性来说就很难去满足三个共同体系，所以就对自我或者是对他人的认知就会经常处于一个徘徊的状态。
嗯，
而且你知道现在的一个状态是大部分的女性因为他们对社会的资源非常的匮乏，
嗯，
所以他们有时候他们只能够通过就是说我归属于男性的这种途径去获得社会的生存，他要靠男性来赋予他价值。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她的婚恋关系就会紧密结合，而且随时都会处在一个变幻莫测的一个状态当中，就是只要能够获得一些比较高层次的一些男性就能够获得比较绝对性的一些层次的提升。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在女生群体里面会不被看好，是因为只要是围绕着女性的归属，就是说只要是围绕着被男人选上的这种条件去展开的斗争当中，我们就永远会被视为敌对的，你知道吗？
我懂了，我记得，我觉得我的交友观还存在着一个小时候的影响，就是我妈会经常跟我讲，如果女孩子如果结婚之后，女孩子是几乎是没有社交的，因为她们的社交是要随着跟随着丈夫的社交而进行开展的。所以我小时候其实就不是很爱社交，就是我很是一个很自闭的女孩子嘛。然后我每每遇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我妈在描述完这一句话之后又会进行下一个感叹，就是你不社交你不去交女朋友就是女性朋友其实也挺好的，反正之后也会断了联系。
太对了，你知道就是这个是有调查的，就是有调查数据显示，就是说在婚姻和为人父母的最早期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不在最早期，其实应该是就是直接就是这是一个风水岭嘛，
嗯，
就是在为人父母和结婚之后，女性的友谊会比男性的显著的收缩很多，原因就是因为你结婚生子之后，女性的身份就直接变成了某某人的妈妈，
对，
你的生活圈子就围绕着孩子打转，你身边的女性的社交圈就所剩无几了。尤其是那些就当一个女性她被迫选择去当一个家庭主妇的时候，她和社会的联系就进一步的切断了。就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也许更便捷的交友方式就是我建一个妈妈群，
对呀，然后每天聊妈妈聊母婴生活。
但是你知道在妈妈群这种只是由生活环境而不是因为共同的兴趣共同的理想链接起来的这种 生活圈子社会圈子的话，其实女性是很难建立真实的深厚的友情的，大部分就会停留在一个表面上的这种人际交往。而且这种圈子你知道妈妈群里面其实它充斥着大量的攀比竞争的成分在里面。
就是我的老公比较有钱，我们家开的什么车，我们家的房子在什么地段，我们家今天的小孩子穿了什么牌子的衣服，
对，
我买了什么样子的包包。
我就是一个家庭贵妇，
我们家的阿姨，我请了一个菲佣，我们家的阿姨每个月工资多少钱，她做的饭超好吃的。我其实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关系很好的女性朋友，然后后来就是她因为是单亲家庭，在整个成长的过程中就比较渴望爱，比较渴望家庭，所以说她在大学毕业那年就结婚了。大学毕业之前我们都属于很好的朋友，大学毕业之后结婚，就是首先是我必须坦言讲之后，就是他结婚的那个男人的话我不是很喜欢，然后再一就是他很快怀孕生子，我也没有跟他共同话题，然后真的就是之前很好的闺蜜，大概五六年的闺蜜之情就戛然而止了，就没有什么可以聊的呀，他一天发10条朋友圈全是秀他宝宝的。
我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也有这种困惑，就是就当你身边人都结婚了有小孩之后，然后你也随之结婚有小孩，但是我在我印象当中，就是我结婚跟有小孩之后，我还是不太喜欢去女的坐在一起就聊这种老公孩子这种，我还是不太喜欢这样子。你出去社交嘛，大家坐在一起，那他们所认为就是说反正大家都结了婚有小孩对吧，肯定会有很多共同话题，然后就可劲跟你聊什么生活中的一些琐事什么的，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刚从生活的琐事当中跳出来，出来想要社交接触一些新鲜的东西，一些有趣的东西，你他们跟我又跟我聊这种生活琐事，我真的是，我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一个点，就是这个生活圈子已经不太适合我了，就是我现在的这个圈子已经不适合我了。
就是你是一个追求内心丰满的人，你在内心干涸的时候，你就会想着对吧，我多洒点水。但是很多女孩子会把她的内心之花给强直性嫁接在她老公的身上啊，就是整个人是依附过去的。
我当时那段时间我就意识到，就是说我们总是在说家庭主妇怎样怎样，其实有些人他真的就是天生就是适合做家庭主妇，有些人就真的是没办法。
对，这在于个人的选择，也是个人的追求吧。
我可以把我自己的生活料理得很好，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说我每天我像一个保姆一样，我去他妈伺候整家人的生活，
太难了。
但是有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种恐惧，就是说我记得我看有一个纪录片叫就是人类，这个纪录片还蛮有名的，就是它具体一些东西我都不太记得，但是有一个老妇人她的那个片段我是记忆非常深刻的，就是老妇人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她说因为这个老妇人她是没有结婚没有小孩的，就是没有家人的，当时年龄也差不多也就六七十岁了，你知道六七十岁的人基本上身边人慢慢的都已经离开了嘛。他说他去参加他朋友的葬礼的时候呢，就发现他在他朋友的葬礼上面有他朋友的女儿到场，他朋友的儿子也到场了，然后还有外孙孙女儿什么的，还有他的丈夫。他当时就是意识到，如果说我离开了，我的葬礼上面没有任何一个人，就是他当时是唯一一次感觉到自己很孤独。我当时看了这一个片段之后，我当时就哇，眼泪就哗的一下就下来了，我就感觉是就是很击中我内心，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现在觉得说我现在活得很自由很开心，然后或怎么样，但是有没有想过以后会不会害怕以后？
真的，
而且你现在其实你现在年纪还比较小，其实如果你到了我这种三十岁的时候，你会发现身边的人都结婚了，没有人跟你玩了。
对，其实我现在已经慢慢有所感知了，就是我之前因为我其实一直以来关系比较好的都是些男性朋友，但是你想一下我这个年纪了，大家也都开始慢慢结婚了，我已经有陆陆续续已经有很多关系很好的男性朋友，因为他们谈恋爱也罢，因为他们结婚也罢，他们已经就是跟我是陌生人的状态了，因为毕竟他们得顾及家庭，他们已经从个人的主观感受变成了一个家庭整体的感受。所以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为什么跟你聊就是我那个朋友的时候，我就说我一直在有一个疑问，就是我这样子如果我周围身边或者是女性朋友这么少，男性朋友一直这么多，但他们慢慢都结婚生子之后，我是不是还可以更加自如地表达自己，甚至是没有孤独感，我这样子的交友方式是不是存在着一个正常的情况？
你可以从搞黄色的群变成妈妈群。
好难啊。就我试图 接触过女孩子比较多的群，你知道吗？很容易和女孩子产生分歧，就是每一个女孩子，因为本身女孩子就是很复杂的群体，每一个女孩子的出现都想试图成为着这个群体中最耀眼的聚光灯下的那一个。
女人之间的友谊其实真的是极少极少的，
超级少，
就是她，对，就是她即便存在的话，她也不是说不是存在女人和女人之间的，而是说她其中一定要有某一个女性，她多半是具有男性的色彩的，比如说她具有一些男性的豁达，
嗯，
直爽，开朗，
嗯，
她会比较有少有女性的嫉妒心、虚荣心和攀比心，就是这样的女性朋友交往起来才会能够长久，但是绝大多数的女性之间是不会存在有友谊的。就是我们看透了这一点的话，其实很多东西你也就觉得，而且你看他现在他处于的这种社会的这种状态下，对吧，这种家庭的状态下，其实你多多少少对他还是有一些理解的。
嗯，那必须是理解的，就是只能说你追求的东西和他们追求的东西不一样，对吧？但是你不能觉得说人家追求的东西是错的，所以说我更多的是怀疑自己或者是不是在交友上可能或者是存在着更多的选择，或者是可以有一些改变之类的东西。She moves like she don't care, smooth as silk, cool as air. Ooh, it makes you wanna cry. She doesn't know your name.Your heart beats like a subway train. Ooh, it makes you wanna die. Ooh, don't you wanna take her? Who wanna make her all your own? Maria, you've gotta see her.我在交友的过程中有一个很明确的原则，就是如果这个人没有，这个人想要成为我朋友之前，我必须要看到他会有很明显的缺点，就是人无癖不可为之交嘛，对吧？如果他没有很明显的缺点，或者是我没有很明确的感觉到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的话，我其实不太会跟他交往。
可是我还是觉得就大部分人其实都只是泛泛之交，有那么一两个能够交心的朋友就已经很不错了，
就很不错了，你知道吗？我最近其实那天晚上的时候，我正准备洗澡的时候，你在昨天的时候，我有个朋友跟我讲说他除了工作之外他没有生活，然后我就试图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你上一次有感动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他就说可能是去年还是前年，他对这个没有一个基本的概念，他就问我说你上一次感动是什么时候，你知道吗？就是我很少说那种很肉麻的话，但是
嗯，
你还记得你上次给我发书单的时候我跟你说了很肉麻的话吗？就是我那时候其实是我很感动的时候。
为什么我就给你发个书单为什么你会感动？你感动点好奇怪哦。
首先第一就是其实就是比如说咱们现在做的事情其实是我两年前或者是三年前就想做的事情，但是都是我一个人在默默的想，我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跟我去做这个事情。你去跟男孩子去讲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很没有必要，你知道吗？然后你去和女孩子去碰撞这个东西的话也是一个别人也会觉得很没有必要，你也很找不到合适的人，他们也不理解你每天到底心里面想的是什么。我也很少跟朋友去讲，就是我其实对这方面很感兴趣。 2017年年底的时候，其实就有想过创业去做这方面的事情，然后后来就因为各种原因就戛然而止了。就是是在你的引导下，我慢慢会对，不管是思想上还是动机上，就动机上是很明确，咱们这个节目开始有了很明确的动机，但思想上的话，就是你会有，对我来说的话是有一个正确的引导的方向，你会确定的知道我心里面是怎么想，我需要什么东西，而且我不需要主动去跟你讲，你知道吗？
嗯，其实我一直在觉得，就女性之间的友谊真的一定要建立在共同的说别人的坏话，有共同讨厌的人，或者说建立在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这种基础下为的女性友谊吗？我一直在找一种就是说有其他的可能性。
然后就是为什么你给我发了那些书单我就很感动，是因为你真的会明白我现在缺的东西，或者是我真的是需要看的东西，我真的需要加深自己的逻辑框架，或者是怎么，就是戳中了内心的那个点啊。虽然那个书单也不一定是你整理的，就是随便找来的，你只是觉得我需要，但是他妈的就是这样就可以了好吗？
那个书单其实是我是一直在保存下来的，因为我平时也有习惯说去查阅一些这种类似于这种精神分析类的一些资料，然后我觉得这个书单整理的非常好，然后我就保存下来了。那我那天为什么发给你，是因为我们经过这么多次节目，我发现你对这一方面其实是非常感兴趣的，所以我在想，嗯，这个书单对你来说应该是非常有用的，所以我就发给你了。
但是你要这样想哈，你说咱们从茫茫人海当中，就是我找到你，你找的我碰到你，其实特别不容易。包括我其实有在社交网络上也碰到过一些思想观念还比较开放的女孩子，就是有一些思想观念比较开放的女孩子，她们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普世精神，你知道吗？
嗯，
对，她们会说我可能需要寻找更多的女性的力量，或者是我需要给女性更多的东西，但是我也很难融入她们的话题。首先第一，我学历呀、经历呀、家庭背景教育啊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就是你内心难免会自卑，你也很少去和他们主动建立一个基本的联系。但凡思维比较开阔的人，女性大部分现在社会上都存在着人家家庭背景教养都很好，但是偏偏咱们又是那种，我更多的我不是说我要多强的普世精神，而是说我想更多的是找我内心的安稳。
哎，我就觉得他妈的你凭什么，就是就是有些女的我还真他妈就他妈看不惯了啊，就是你凭什么就能够代表所有的女性发声在这里说一些东西，你他妈凭什么，你经历了多少你就有资格来为女性发声？好了，我说完了。
是，你知道我不是看女权主义吗？我看完那个书之后，我再也不想说女权主义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的人了，就是因为女性本身是一个太复杂的群体，在整个女权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女性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它有很多的分支，它代表的是不同的群体、不同的阶层，它代表的是物质上的、政治上的、权益上的、思想上的，就是你很难去，我用一两句简单的话语来表述这个群体，来表述我们需要的东西，你很难的。我会看到很多人很偏激的，因为一件事情之后就会得出一些结论，这些结论的话很难抛过道德俯视点去看，就是他们的主观倾向会很足。其实我特别不想加入，我也很讨厌这样子的行为。
其实你说的这些就是为什么我会刚刚会有那么一些比较愤怒的言语，是因为不太理，就是有些人他会说，天哪，现在这个社会真的会有人家里面穷到这种地步吗？天哪，真的会有人没读过大学吗？天哪，真的会有一些女孩子要这么贵的彩礼吗？我就去他妈的了， 你到底见识过多少个家庭？有些人你不知道，女生站在一个家庭里面，她很多东西很多时候她是没有的选择的，甚至连她能不能继续读书都是不由得她选择的。不是所有人都有你那么优越的条件，读什么大学，读什么博士，去国外留学，受到良好的教育。你去国外受到良好的教育回来之后，你在这里跟我说什么女性要独立，这他妈不就扯淡吗？有多少女性现在在家庭里面她赚着钱被家庭里面的人剥削，这都是他们根本就看不到的。他们现在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说女性要怎么样独立，女性要不能靠男人，那些女生她不靠男人她怎么办？
很难啊。
有些人她做流浪汉她就是没有的选择的呀，她世世代代就是流浪汉呀，那你怎么说呢？你为什么不去接受良好的教育呢？她有这样的条件吗？
所以我觉得有自我意识，稍微自我意识稍微开放的人，他们其实都是家里边条件已经偏蛮中等的了。就是有太多的人，有太多的女性，其实在教育的过程中，就是在父母教育的过程中，在整个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她们太被动了。就简单的举一个例子哈，就是我可能觉得很多人都没有从来没有意识过的例子，就一个农，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大家看似大学都毕业了，但是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很多人会发展千差万别。为什么？因为你比如说你要去大城市发展的话，其实你需要一个启动资金的，比如说你前期要租房子，你要抱着你一个月找不到工作，两个月找不到工作，你没有收入，这需要一个你的父母给你一笔钱，一万或者是两万，起码是要你可以在大城市独立生活两个月到三个月的时间。但是很多人就算是上了大学，他们家里边情况其实是不足以支撑这一两万的，而且父母是没有这个意识的，所以很多人在这一步的选择上就不会选择一线城市。他们从这一步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和他的同阶层的朋友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这是真的是很无奈。我为什么就是说会这么激动，不是因为我喝了酒啊
我也喝了，
是因为我自己，我以前有一个发小，我以前特别喜欢画画，然后我的发小也特别喜欢画画，然后呢，但是我们虽然说他是也是属于单亲家庭，他爸爸是因为生病而去世的嘛，但是他们家的教育就是说，我再怎么穷我也不会穷我的小孩，我不会穷教育。因为他爸爸是也算是一个老艺术家，所以他在各方面的话也受到了他爸爸的一些熏陶，然后他又同时也影响到了我。他是一个特别啊，我一说起他我就只能是夸他，就是说他是一个思想境界特别高的人。你知道在我20岁的时候，你知道我们20岁出头的时候都是在忙着谈恋爱对吧？在我忙着谈恋爱的20岁出头的时候，他就已经不谈恋爱了。他看的那些书，他所说出来的话，他的那种思想境界可能已经达到了将近至少是28岁的程度。然后我们约定说一起要去一个另外的一个城市去一起学服装设计，因为我们就是对服装设计这个东西就很感兴趣。但是因为我们家里当时的条件就已经是非常落魄了。然后我妈就是说，我随便送你去一个职高，然后让你去学学前教育，因为学前教育学出来之后就会马上就可以分配工作嘛。她想要我就是早一点出来赚钱养家。所以我就没有去履行我的承诺，说跟他一起去到这个学校，结果他就一个人去了。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件事情上面对我也是会有很深的埋怨，我其实也很内疚。我觉得为什么会有一些友情会对于我们来说是那么的可贵，并不是因为说你在这段友情当中你就是你得到了些什么东西，而是说 这个人，这段友情，他对于你来说可能会代表着你的整个童年，或者说你整个青春。
嗯，
就是我们从小学认识，对于我来说，就是我整个童年的记忆都是他，我跟他一起过家家什么的，我们的理想，我们一起讨论的这些话题，他给我的这种思想上的这种影响。然后再到我到上海之后，他也在上海嘛，然后我在21到22岁这两年的时间都是他在陪伴着我度过的。
嗯，
就是他陪我，我们走过很多地方，我们一起去旅游，去过很多地方，然后我们一起去听乐队的演出，我们在台下喝酒也好，还是疯也好，我觉得就是那段时间是没有办法再回去了，就是我一旦想起我的青春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是他。
对，
所以我前段时间跟你讲说，我经常做梦都会梦到他，就是正是因为他代表着我的青春和我的童年，所以我梦到他其实是在回忆着我的那些童年和青春的一些事情。我知道他现在已经生小孩也结婚了，他现在可能也在遭受着一些婚姻的折磨，也就是没有办法免俗。
嗯，
但是我希望她还是依然是那个就特立独行的女孩吧，很有人格魅力，我希望她一直保持这种人格魅力，就算我们一直不再联系，我希望她过得好。 He's coming up the stairs And in a moment He'll want to see youI couldn't stop it now There's no way to get out It's standing far too near How the hell did you get here? Semi-naked in somebody else's room I'd give my whole life to see it But just you stood there Only in your underwear If fashion is your trade Then when you're naked I guess you must be unemployed, yeah But once it's underway There's no escaping The fact that you're a girl and he's a boy I couldn't stop it now There's no way to get out He's standing far too near How the hell did you get here?我其实是一个同理心还蛮强的人，就是我能够很贴切的对一个人，就是我知道他想要什么，他现在在经受什么，他的一些感受我都能够理解，都能够，甚至我会跟他有同样的体验，而且我对别人对我的善意，对我的好，我会非常的感激，我会记得很久。但是同样我也是个很记仇的人。 我以前听别人说什么，就是成长，真正成熟的人是很中立的，对吧？
嗯，
就不会极端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这他妈就是他妈屁话。我觉得人就是应该这样啊，对你好的人你就该加倍对他好啊，对你不好的人你就是要他妈操回去啊。
我这个有深切的感知，就是我在第一份工作里边，我有个下属，他是实习期就到我手底下上班，然后他也是没有钱，然后到每个月月底的时候可能就会生活得很窘迫。他第一次开口问我借钱的时候，我真的一秒钟都没有思考，我马上微信转给了他。这样子的情况经历了3个月还是4个月，后来他就变成我很好很好的朋友。就我有一次朋友圈发了一条，其实就是日常开开玩笑，我就是发了一条我没有钱了，然后他身上有6000块钱，他截图给我看，然后给了我转了5000。然后就疫情这段时间在家，就很多人都缺口罩，我也没有跟别人讲过，说我到底有没有口罩。他没有买到口罩，他第一时间就给我买了。我们至今是很好的朋友，包括去年双十2还是因为什么的时候，我临时周转钱还是怎么地，我 没有跟任何人讲，他就7500给我转了5000，然后自己剩了2500。我说你双十二不买东西吗？他说我不买，你转了我就不买了，给你转了我就不买了。就很多人不太理解，说你们为什么会有那么深的感情，你们为什么是朋友，就你们日常也不太交际，可能一个月说一两次话，为什么他对你那么好，他是不是舔狗？你们根本没有经历过作为朋友中间发生了什么啊，你凭什么就说，凭什么批判我们之间的友谊？
其实我这个话题就要说，就是男女之间有真正的友谊吗？我其实可以打保票说是真的有。那些说男女之间没有友谊的，我觉得他脑子里面就是有个鸡巴，或者是有个逼，
就是他们会把性或者是这种东西挂在脑子里边啊，对吧？是吧？他们的可能，他们的生殖器可能是从脑子里边长出来的，不是从身体上。
在评判说这个人到底有没有把你当朋友的时候，首先你要考虑说你自己到底为这段友谊你到底付出了什么。如果说你真的付出了，那对方还是背叛你或怎么样 ，OK， 那是对方的问题。那如果你没有付出的话，那你又凭什么在这里说你没有真正的友谊？
我偶尔真的是会很圣母，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来的圣母情绪，别人也没有对我很好啊。就我会因为可能我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个人觉得自己受了一些伤害，或者是经历了一些磨难，你知道吗？所以我在遇到经历没有我多的人的时候，或者是心理伤害没有我多的人的时候，他没有承受过我这么多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会莫名的对他们圣母，我就特别怕他们受伤。我觉得我这他妈是我人格的缺陷。
我从来都不怕跟任何一个人翻脸，
但是我很怕，就是我每次跟别人翻脸我都很痛苦。但是你每次跟别人翻脸的时候，我真的是超级羡慕，但是我自己就不太会跟别人翻脸。
我在翻脸之前我会衡量一下，就像我刚刚说的，就你这个人，就是我知道每个人都会有缺点，这个点可能是你的缺点，但是我会去衡量说你这个人其他的优点，你的人格魅力是不是可以掩盖你的缺点，就是你这个缺点对于我们来做朋友来说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不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说你这个缺点真的很大，你没有什么优点能够盖过他，然后呢嘴他妈又臭，那我为什么要忍你？我肯定是把你撕烂了呀。而且这种人你把他撕烂了他又能怎么样呢？他无非就是生生气退个群，他还能怎样呢？他对你的生活不会产生任何的影响，而且你撕了他你还会觉得特别的爽。
所以我其实这段时间我还蛮想学这个的，就我每次特别愤怒我又不敢表达的时候，我会跟你讲，我也会跟我那个朋友讲，然后他就告诉我说无所谓啊，你双标就可以啊，你要理直气荡的双标啊，你这样子的话会很爽，他就跟我讲这样子的事情。我真的会觉得起码你和他会在我的个人情绪疏解上会给我带来很大的帮助，因为我太，不管是我自己还是周围的人，太多人教我应该懂道理，应该合乎情理，应该理智，对不对？但是没有人教我发泄情绪。所以发泄情绪其实是会让你主动发泄情绪，会教你发泄情绪的朋友的话其实还是很重要的，也是真的朋友的一个特点吧，我觉得是。
我发现大部分的女生还都是这样，就是她们会跟朋友抱怨说被忽略了呀，或者是被背叛了呀，或者各种的愤怒。但是她们转身又会像一个没事儿人一样说，好的好的，我很好，我没事儿。就何苦呢？我真的推荐每一个女孩都去看《那不勒斯四部曲》，这是我最近一直沉迷的，就是它真的可以称之为就是女性史上的一个史诗级的一个文学作品。这四部曲里面它包括了《我的天才女友》、《新的名字》、《新名字的故事》、《离开的留下的》还有《失踪的孩子》。 其实它里面讲述的就是就是在一个物质非常匮乏，教育也非常缺失，然后思想又非常封闭的男权社会下的两个女性，她相似但是又截然不同的命运，就是一对好朋友，一对女性好朋友，她们的命运，然后她们是互相的关爱又互相嫉妒，然后又暗自里又会很较劲的这种其实比较矛盾的友谊啦。
嗯，
其实他整篇怎么说，他整篇其实是围绕着一个话题，就是女权。但是我不太想去把这个女权拿拎出来说，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以我们现在的阅历，包括我们现在的社会这种地位，都不太，我们都没有办法去代表所有的女性来说这件事情，或者代表所有女性来发声。所以我推荐每一个女孩都去看《那不勒斯四部曲》，然后它其实也有翻拍成剧啦，就是去搜索《我的天才女友》就能搜到，然后它翻拍的质量也是相当的好，质量是非常高的。因为我看了两集嘛，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可以看剧追剧，然后加上这个小说一起来看。女生群体里面的东西其实还很多东西可以讲，就比如说有些女生她去约炮，她约炮嘛，她也想跟你聊，因为她还是想要就是了解一些就是这种东西嘛，对吧？因为毕竟你还是比较有经验，然后她跟你聊，聊完之后嘛，就马上立牌坊，就比如说他在陌陌上面约了个男的去睡了，那像我这种特别直接的，我就会问他大不大，爽不爽。他就因为你问了这个问题，他马上就开始立牌坊了。我们只是抱着睡了一晚，什么都没有发生，
就是蹭蹭不进去，我都没有湿，他也没有硬。
感觉你们两个人是坐在床上看了一晚人类简史是吗？行吧，那今天的话题
就到此为止，
就到此为止了。如果说里面有什么样的想法或怎么样的，可以在微博上面找到我，就搜索怪癖水手，然后也可以在即刻上面找到猪猪，就搜索羞羞羞有点浪。就希望你们都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话题当中，给我们一些不同的灵感。
对，
那今天就这样啦。
好，
拜拜
拜拜。